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低传媒联合出品。
本文来自三十六氪神医局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如何运作的，所以一有情绪问题就想要与之做斗争。而当我们努力控制情绪时，就会认为自己有些地方不对劲，会有缺陷。情商是一种处理情绪的能力，而不是与之对抗或试图逃避。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情商，可以试着模仿高情商人士的以下八个特点。一、把情绪视为信使。你会如何描述下面这些情绪？愤怒、悲伤、恐惧、蒙羞、嫉妒。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你可能会说，这些都是负面情绪，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。高情商的人不会把痛苦的情绪视为威胁或坏性格的迹象，相反，他们把自己的情绪视为试图传达信息的信使。二、倾听自己的情绪，但不要轻信。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，包括情绪传达给你的信息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的情绪传达的都是真实的信息，但问题是，仅仅因为一种情绪在告诉你某事，并不意味着情绪是正确的或是有帮助的。情绪有时候也可能是不正确的，也没什么帮助。倾听自己的情绪通常是一个好主意，但跟着情绪走是不明智的。三、用通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你注意听，你会发现大多数成年人在谈论困难的情绪时，都是用模糊、过于抽象或隐喻性的术语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把自己的情绪理性化了。原因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，人们害怕痛苦的情绪，而当我们用过于理智和抽象的语言与这些情绪保持距离时，这些情绪就不会那么糟糕了。问题是，将情绪理性化是一种回避，你越逃避痛苦的情绪，你就会变得越害怕他们，这会导致痛苦情绪的恶性循环，害怕感到愤怒，为难过而羞愧等。高情商的人会用普通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感受。四、情绪与引发情绪的思想是不同的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某种痛苦的情绪会突然袭击你，没有思想就没有情感。虽然产生我们情感的想法是微妙而快速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。高情商的人善于理解产生情绪反应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模式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是习惯性担心的结果，他们明白反复思考自己的错误是他们感到羞耻的原因。要知道，情绪与引发情绪的思想是不同的。五、在身体上感受自己的情绪。检验一个人情商的标志就是一个人是否有与情绪相关的身体感受。换句话说，比如当他们生气时，他们能描述自己身体的感受吗？低情商的人倾向于避免困难的情绪，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感知这些情绪在他们身体里的感觉。但当你明白情绪并不坏也不危险后，不管他们感觉有多痛苦，你都会倾向于接受他们，并学会与之共存。六、认可自己的情绪而不加评判。当你经历悲伤或焦虑等痛苦的情绪时，想要逃离这种感觉或让它消失是很自然的，但你感觉不好并不意味着情绪本身是不好的。当你逃离或试图消除痛苦情绪时，你是在告诉你的大脑这些情绪是危险的，这意味着下一次当你经历这些时，你会在那些已经痛苦的情绪之上再加一层恐惧感或羞耻感。而高情商的人会认可他们的情绪，他们识别并承认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提醒自己感觉任何一种情绪都是可以的，这不会让他们感觉不好或不安全。七、接受自己的情绪，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大多数人对自己情绪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有关控制情绪的问题。人们认为他们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少一些愤怒，少一些悲伤，不那么焦虑等。一个人的行为才是可以控制的东西，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控制感觉上，你就没有多少精力来控制行为了。练习接受你的情绪，这样你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八、对他人的情绪有同情心。关于一个人的情商，最能说明问题的线索之一就是他们如何处理别人的情绪，尤其是别人难以处理的情绪。因为大多数人认为痛苦的情绪是不好的或危险的， 他们倾向于要么逃避他们，要么试图消除他们。当然，他们自己也在这样做，同时他们也倾向于对其他人这样做。但问题是，试图修复别人痛苦的情绪是无效的。高情商的人愿意接受别人的坏情绪和困难情绪，就像他们愿意接受自己的情绪一样，他们承认并认可他人的感受，而不试图让他人逃避情绪或分散他人的注意力。从长远来看，这种安慰人的方式往往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健康、更幸福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个人提供微信视频号代运营服务，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。